我们的第一任教皇彼得，当时非常寒酸，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你看外面发达，你看见这个树的的确无话不说，的的确确充满了叶子。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阿贝勒怎么说呢？他说的确不错，我们现在金子银子都有了，但那奉拿撒勒耶稣起来，奉拿撒勒耶稣名叫你起来行走的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是像主当初所咒诅的方法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我们的见证，以色列人是属地的，以色列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个地上的团体，但是我们这些人蒙神呼召出来的属天的团体，指着他的教会来说，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今天只有叶子而没有果子？我们主要求永远是高的，我如果要结果子，就是结果子。连结果这个手续前都没有看见，十字架的工作和雕刻永远是在看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主要咒诅那个无花果树，意思是说让它从根开始覆盖。现在你要知道说，不是给我看里里外外是外面，既然外面是叶子，那么就让它是种枯干的无花果树好。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宣布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宣告，就是预言说有一天以色列国都亡国的。所以国家没有做的清楚，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太子就率兵围攻耶路撒冷，终于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把圣殿毁了几块石头都如果留在一块石头上。起头他们烧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金子和银子融在这个溶解在这个石头里，后来他们要把金子拿出来，所以就是叫所有的兵丁把金子取出来，然后把石头留下，果然就叫圣殿重了，没有一块石头在那块石头上。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耶路撒冷本来应该是立体性的，完全平面化，完全成为一片散沙，完全成为平面。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再读历史的话，再过几十年，到130几年，如果130年以后，你看以色列国家果然在地上完全消失。所以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说以色列王国从什么时候开始亡的？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从耶路撒冷沦陷开始，严格从那里开始。当然，就是整个国家来说，就说整个的国家来说，到了主后130几年，从那时候开始，果然以色列人就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过国家。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神，就是主对于以色列的宣判。那为什么这样？当然就是您信不信？他们说定他是怎样，定他是怎样，越流越血会在我们。所以就是因着他们弃绝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因为这里看弃绝我们主，也弃绝我们的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成长的一个依据，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成长。所以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难怪整个的以色列不过是外面空的一个架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主就借着咒诅无花果树，就发表了一个行动上的预言，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我们主是讲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正式的王国，因王国从主的眼光来看，就是当他们的家留有荒泉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的称是就是当耶路撒冷的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当他们的家成为荒场，当他们被抛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那从此这一棵无花果树所代表的国家就从地上消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 是我们的主借用无花果树所给我们的比方，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主那一次咒诅无花果树，那个目的就是要宣布那个比方。但是感谢主，你不到24这样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就在这个预言之外，行动的预言之外，他亲自在橄榄山说了一个预言，也是关于无花果树。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无花果树的比喻都放在一起，包括路加福音十三章，你记不记得那个管园那个园主，他在葡萄园里面种了一个无花果树，结果三年都不结果，他找不到果子，说不如把它砍了。然后管主人让园主说，我们在读知识肥，我们看看，如果实在不结果子，我们就把它砍了。所以就是我们讲以色列王国，就是因为神在这个国家里面找不到他的关系。因此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我们看不见的历史上有一段的故事，那就是以色列王国的故事。以色列王国的故事就是那个无花果树被咒诅的故事。那么当我们读到马太24章，我们好好再看一下马太24章32节，所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的地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大家也都清楚，这个无花果树既然被咒诅，从根开除根，它还能够发嫩长叶吗？当然不能。如果有一天这个无花果树能够发嫩长叶的话，那一定神迹，只有神做的，没有错。地上没有一个枯干无花果树能够在发展上，也没有这件事情，这一点一定是神做的。所以大家知道，根据这一段圣经，就是有一天这个无花果树呢还会发展，还会长叶。不过你要记得，它如果发展长叶的话，就表示夏天已经近了。因此你明白吗？所以这给我们看神经无花果树告诉我们说，现在是什么时候。那夏天进的什么意思呢？就人子已经进了，人子已经站在门口。这个门口在原文是多数的，这不像今天这个西方或者今天台湾的一些房子一样，你一到客厅，你一进大门就到客厅，就人子就到了。但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这个背景乃是东方四合院的背景。所以也许这个屋主有个很大的情愿，他有好几道门然后才到客厅。现在呢，圣经说人子站在门口，意思是说这个门这个院子你也许十道门，现在他已经在任何其中一道，我们就是不知道哪一道门。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客人到了，他就到了情愿的任何一道门，你就知道他已经开心了。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尴尬，尤其在美国，有的很尴尬，就是有的人呢，忽然来访问你，也不打个电话，忽然来见你，结果你找不到你的拖鞋，就是最尴尬。所以你就不能够光着脚丫去见客人，这是非常非常尴尬。但是如果是在东方式的那种庭院里面就不同了。如果有人来告诉你说，哎，客人到了，已经到了其中任何一个门了，你起码你知道说，也许还是大门，也许还要经过好几个门才到。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已经很近很近很近了，很可能就是最近的一道门。所以就是，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虽然亡国了，但有一天还要复国。他怎么亡国，他也怎么复国。他怎么亡国，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怎么复国，有一天一块石头要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是什么意思？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只说他要复国所 前连制作圣殿的圣耶路撒冷的回答他的怀抱，同时也给我们看见圣殿有一天一块石头要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读出这个圣经的时候都是应用在他的头上，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读错的。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1948年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因为1948年的的确确以色列复国了。虽然阿拉伯的这个他周围的这个阿拉伯的敌人虽然要把他们赶到地中海去，因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果然这个无法裹住是反问题。我们今天看世界局势，看中东局势，我们要从预言来看，因为主要叫我们从无法裹住学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夏天近了，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真近了。然后下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现在很多人读这个圣经是怎么解释呢？既然1948年是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这世代在这里要问，这个世代到底有多长？所以有的人呢，就根据圣经认为一个世代有40年。有的人认为有70年，有的人有另外一种的解释。那如果是40年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主一定要来呢？那很明显的，那就是现在已经在门口了。那么到了这个都要成就，就表示你到了。虽然说从门口到到了，中间经过多少？经过一个世代。那么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就是，如果你根据这样来解释的话，那表示主耶稣应该什么时候回来呢？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话，加上40年，那就是1988年。所以有人认为说1988年主一定要回来。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啊，他说88个理由证明主耶稣在1988年一定要回来。所以你知道这本书在1988年已经是第一个畅销书，但一到1988年过了，主耶稣没有回来。就是你看，你现在有人要修正，说圣经里的一代不是40年，应该是70年。那好了，你家可以再往前推，现在还可以一本书，也可以叫你赚钱。但是因为什么？圣经是这样的解释呢？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清楚，这是为什么说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句话其实很简单，圣经里面讲到世界有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是指说这个世界的组织来讲是 cosmos， 那这个圣经翻作世界。还有呢是指说这个世代，所以指的时间来说的。那么这个世代是指的什么？这个世代就是指就今天我们所在这个世界这段时间。所以世界一面是指的范围，指它组织，另外一方面指它时间来说。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明白，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的？他如果人要得罪在圣灵的话，先读圣灵的话，他呢是今世和来世怎么样都可以赦免。这个原文什么意思？原文是这个世代和将来的世代都不能赦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根据圣经对于时间的分法是这个世代。还有呢，将来的时代，或者简单的来说，如果你分得更细的话，就是今世、来世还有永世。那么我们基督徒所讲的来世，不是佛教徒所说的轮回那种来世，不可能的，不是来世变成变猫变狗，没有这件事情。圣经所说的来世，就是指的将来1000年的国度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千禧年那一段时间，那就是 A to come， 那就是将来的时代。当然，如果要把它往里推广的话，可以包括这个永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人得罪圣灵的话，不光今世得不得赦免，来世也得不得赦免，就是永远得不赦免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13章。也讲到当时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永远就是这世代的末了。然后你看见说人子要降临，你知道人子的国就出现了。然后我们知道说天国呢，就是弥赛亚国就来到了地上。所以弟兄姊妹根据主的教训很清楚，他 他讲到世代，就是世代的末了，是什么世代的末了呢？你读圣经很清楚，这个世代今世和来世是以什么来做分别？以什么来做分别呢？是以我们主的再来做分别，或者说末之后的吹响，我们要复活，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这个我们在都在一起。所以弟兄们，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换句话说，现在还不过是夏天。现在你看看前面还有一段故事，弟兄们，你看见前面还有一段故事，前面还有一段你一直要到祝棚结束。所以当天的时候不过是逾越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但这个故事一直要到什么？一直要到祝棚结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无花果树发愿长叶，这个不过是开始的，但是我们要看，我们要看这些事要应验，意思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会这么讲，以色列王国是一下子亡国的，但是以色列国的恢复呢，是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要完全应验。所以我们知道，从1948年一直到主回来。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现在慢慢的夏天已经进来，然后为什么是慢慢要到初暑的时候？明白吗？等你要看见要到了这个8月跟9月收成的时候，因为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是什么？是收成。神对以色列的旨意是什么？叫他们的初熟果子能叫人含在吃在嘴里，能是芬芳可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表示说，虽然以色列拒绝，虽然以色列违反了神的旨意，他不能够结果子，但有一天他要结果子。有一天不光是翻转转变，一直在那主要回来以前，主回来之后，你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要结果子，不是不要结果子。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一直等到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完成了，神才能结果。那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会有拯救。所以这些事发生在什么的时候呢？都是发生在夏天，然后一直到秋天时，一直到这个到这个什么，一直到这个祝棚结束。所以祝棚节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千禧年，有它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果然以色列这种花果树完全满足神旨，不光是树的果子，而且一串一串无花果的果，的确能够满足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呢，神在以色列身上达到目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这个事情上的问题，我们的今天以色列复活是政治性的复活复兴，但什么时候以色列树林上的复兴，他们认主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最后全家得救，弟兄姊妹，那个最后才是满足神心。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今天以色列复活的形象什么呢？就像什么？就像是这个在七节第37章呢，给我们看枯骨自在，然后神界的震动，那么结果你看一个身体形成，但是里面没有气，里面没有气，必须要圣灵给他吹气才可以。那什么时候圣灵给他吹气呢？那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然后你看见他用圣灵来浇灌，有浇灌亚伦家，浇灌这些，那么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成为。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了荆棘，他们就开始开花结果了。然后世界上的外邦人要看到他们说：“我们一同登耶和华山，我们奔耶和华的殿。”那弟兄姊妹，很明显，在那个时候，不光是他们这些，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你也发现耶路撒冷就回到他们的怀抱。最后，你看见在摩利亚山上，在圣殿的山上。是一块石头又架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从无花果树学的地方， 一直不停地告诉我们说，到了时候你看见以色列复国要回到他们的故里，不过这是开始，这个不过是夏天。现在我们要看他们怎样的结果，换句话说要怎样的从夏天要迈到秋天。所以这里面你看见仍旧有一段过程，那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看见吗，这个无花果树如果是代表以色列国，也就是法典果然是国，那么如果这个无花果树也代表圣殿和圣城的话，那么弟兄们感觉到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色列耶路撒冷会让他们回国。所以弟兄们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主耶稣这一预言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前有三件事要发生。第一就是1948年已经发生了，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个时候全世界的阿拉伯人要从推到地中海去，结果你看见神保守他们，他们那天5月14号那天宣布独立的时候，他们上午宣布独立立刻就把这个政变就送到地下室，没有多久敌人的空袭就来了。所以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最多不过只有350万，但是周围包围他的阿拉伯人回教是有多少呢？是几十万。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人群的孤岛里面，他怎么能够生存？根本就是死。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所以现在如果要他们养业，那就真的是没意思。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建立国家，你知道以色列人虽然回到他们的故乡，还很多人不相信，他说我们等着等着瞧，最后有什么结果。但是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果然我们主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一直说以色列人他们终于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感谢现在他们站住，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我们知道说这发的树叶已经发了整叶，我们晓得主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但是因为我们说过，圣经里面的花果树不光是以色列国做的，也是那块地的。我们神说这是我的地，蝗虫侵犯我的地，蝗虫吞噬毁灭我的葡萄树，我的无花果树。所以呢，无花果树还没长叶，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你知道本来他们当初的国父和当初的西安运动的人，他们最早的构想是，他们觉得以色列到处没有家，受别人欺凌，我们就为了我们自己家里。所以他们最早的理想是什么？希望在阿根廷能够建国。他们没有想到回到中东建国，因为这些所谓西安运动的人，所谓当初希望毁灭这个为这个主张以色列复国这些人，根本没有宗教意识。虽然他们犹太人，他们不读圣经，也不参与圣经。那么你还记得吗？等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我们知道中东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让以色列复国？根据圣经的预言呢，有一个海上的强者要起来，那果然厉害，神就兴起了日不落寞大帝国，那是大英帝国来说。所以神的确是借着大英帝国叫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起头啊，你知道大英帝国知道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中东简直就是火药库，所以告诉以色列人，听好了，你们不要回去，我们在乌干达这个地方给你找一个家园，你们在那里过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甚至于最大的强权，那个时候最大的，很像现在的美国一样，英国，他说我们把乌干达给你建国好了，这一周没有成就，原因在哪里？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那块迦南美地，没有一块地可以替代。所以到1948年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神经发生了。根据政治学告诉我们说，一个国家的民族如果亡国亡了500年的话，它是不可能复国的，不可能。但是以色列他们回来了，他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的人从中国来，从中国的开封来， 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去吃中国饭，你问老百姓什么，一定是叫别人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在十二世纪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流浪到中国，然后为了保护自己，就用了当时皇帝姓，然后当时皇帝姓赵，所以他们也姓赵。那么这些开封，这些从开封来的中国人，就会也会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信不信？的的确确，以色列人从东、从西、从南、北，他们回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这个无花果树发润长叶是什么意思？不光是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可以在阿根廷复国，以色列复国也可以在不丹达复国，但是以色列复国乃是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个迦南地乃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从埃及小河一直到约拉斯的大河为止，那块地是要赐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在原来看是不可能的，但是谁不认为是可能？等到神完成这个旨意以后，查理王子最后一个代表英国，就坐了这个军舰，就从香港离开。那等到他最后一次离开香港，就正式告诉我们，大不列颠那个日不落那个大国已经没落，正式没落。因为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兴起他呢？是应验圣经里的预言说，神要兴起一个地上的强权。感谢这件事情完成了。所以表面上我们看世界大事，事实上你看见我们是无花果树能够得一个教训。结果你看见果然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回来。1991年的时候，1991年左右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有两个地区根据以赛亚43章预言是人家要扣住他们，人家不肯交出来，结果神对他们都交出来，不要去。那什么意思呢？结果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今天的苏联，一个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如果你信主以赛亚43章，老早就预言说，全世界有两个地方不肯放以色列，就是他们两个地方。到1991年，基督徒神告诉哥巴西伯说叫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塌了，因为这个缘故一夜之间波斯大帝国。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原因就是因为神告诉他们要交出来。所以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有100万的犹太人，因为我们知道在苏联犹太人最少有350万。他们回来的这个犹太人可以组5个最全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他们的科学人才可以干像5个像哈佛大学最好的大学。神一个人把他们带回来，回到他们自己。那么伊索比亚是全世界最穷最穷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黑人犹太人他们回来，所以等到这个拉比在机场上欢迎他们弟兄回来，每个20分钟大概有一组苏联回来。那么有一次一个特别的行动，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派74架的飞机，然后就一个抢救的行动，就把在伊索比亚的黑人犹太人把他们运回来。那么他们又都很瘦的，骨瘦如柴啊，所以他们可以装很多。那个从苏联回来，他们个个都胖得很，所以他们这个一个飞机带了多少人？但是那个对他们来讲，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位置通通拆掉，然后像沙丁鱼一样，把所有的飞人都挤在上面，几步就带回来。而且那一次整急救运动里面，救难运动里面诞生七个婴孩。那么他们回来的就是。你看见吗？所以拉比一看见他们回来，他们黑人弟兄回来，他说以赛亚真的很快就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应验了树叶发嫩长叶。如果无花果树被咒诅是指着亡国树，那么现在发嫩长叶指着复国来。但是问题在说的是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不光是政治性，如果政治性的话，以色列今天复国很可能不在错的地方，很可能在阿富汗，也很可能在南美，可能在阿根廷，在这两个现场，神是和他们立的约，告诉亚伯拉罕，从东往南往西往北这一块地，我们要赐给你很好。弟兄姊妹，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永远不能废去，所以你看见这些人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 所以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时代，那不是一次。到了1967年的时候，那是六次战争是惊动了整个世界，那个战争在战争史上是稀奇的，那次是闪电战争，一下子就拿下来很多的领土。但最重要的，就在196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有一批的伞兵部队就降落在圣殿山。我们说过，圣地就是应许之地，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就是摩西亚山，这三个是一体，这三个是三合一的。所以你看见吗？就在那一次，耶路撒冷他回来，不光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最重要的那一次，他的伞兵降落在圣殿山上，摩西亚山上。他们的脚踩在摩亚山上，他们通通哭了，因为几千年来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回到他们圣殿山。所以就是特别，他们到了那个时候，他们高兴的不得了。这、就是1900多年，这是1900多年来，以色列人他们的母亲一直叫他们孩子有一个祷告，每一个祷告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回到耶路撒冷。你懂你想什么弟兄姊妹？本来他们呢是很会唱诗的，他们再会唱诗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圣殿，圣殿里面不是立位要唱歌吗？所以你知道每次过节的时候，立位在那唱歌，尤其是在过不逢节的时候，很多人就挤在那个圣殿的院子里面，然后呢这个从圣殿那个院子到以色列院有15个台阶，然后那个立位人就在那里唱诗。那么唱诗的时候呢，他们站在第一个台阶上就唱诗篇120篇，然后第二个诗篇120篇，那就是诗篇里面的上行诗。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太喜欢唱诗的，但是你晓得，自从他们被掳以后，他们就把琴挂在柳枝头，从此以后他们仍旧在会堂里面。会堂里面也唱诗也难搞，他们就是不唱歌，因为他们不能再唱，他们把他们的歌他们的琴挂在柳枝头。他们不唱歌，因为他们要告诉全世界人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家乡，我们是个飘零异乡人，所以我们不能再唱歌。所以1900年他们有一个祷告，就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回到耶路撒冷。新妇跟新郎在那交杯祝福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每一次他们祷告都是明年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祷告，这个等候，尤其每年到了6月9号，就是他们在有个禁食，那个禁食上，就是说他们圣殿被毁，两次圣殿被毁，都是在几乎同一个时候。几乎同一，就是在那一年的同一个时候，所以他们有一个禁食。有一次拿破仑呢，在那里听见他们在那禁食，而他们祷告，他们希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他们的故乡。拿破仑听了非常感动，他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漂流在全世界各地，是不被人承认的，而他们能一直为这件事祷告。而直到几代到多少千年，他们都不肯放弃的。他这个国家是有希望。他说：“根据我的判断，以色列复活的。如果有人能有这样的祷告，他有一定会复活的。”弟兄姊妹，1900年的祷告，到了1967年6月7号，我如果没有记得，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那天有一些伞兵部队，包括其中一个拉比，就从空中就降到圣殿山上。但是就是他们降下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们眼前所看见的不是圣殿，那是一座清真寺在上面。所以就是不管如何，他们回到了圣殿山，他们碰到了圣殿山那些泥土，他们许多人都落下眼泪了，因为1900年的梦终于实现了。所以就是怎么到了1967年，他们把耶路撒冷拿回来，他们到圣国家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发誓，他们就宣誓说，现在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怀里，我们永远不失去它，耶路撒冷要成为我们 永远的笑容，这是他们的愿望。所以从那天开始，不管今天犹太人他是左派右派，他相信圣经，甚至他不相信圣经，但是今天耶路撒冷回来，可以说是他们国家的一个象征。所以不管全国上下，他们都要一个分裂的耶路撒冷，他们要一个统一的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他们的国家。那不是那个时候，那些踩在圣殿上的人，他们欢欣喜地，他们说：“如果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拿下来，我们就可以重建圣殿，我们就可以让圣殿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如果无花果树被证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话，那无花果树发愿长叶，就告诉我们说，不光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不光耶路撒冷回来，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圣殿一定要重建，石头一定要回到山，并建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所以他们高兴的不得了，他们想说，没多久这件事就可以。为什么在故乡祷告？为什么不能在山上祷告？”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最后只快乐了一个月以后，这个但良将军，这个独眼将军，就等于把一把钥匙交给回教的将军，告诉他们说：“那这一座圣殿山主权是我们的，但治权是你们的；这一座山主权是我们，但是管理这个山是你们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拉比就下一个命令说：“所有的从都不要到山上去敬拜，他们绝对禁止进出。”和所有是犹太人上面祭拜，如果你在上面敢祷告，他们一定有几派人要来招呼你。所以我们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圣殿山就仍旧回到了阿拉伯的手里。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主的预言要恢复的话，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等到主回来以前。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是不是成就？这就是哪些事？三件事：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第二，耶路撒冷回来；第三，圣殿的重建。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在主回来以前都要成就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耶路撒冷真的回来是什么意思？我们主有没有预言这件事？有。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3。路加福音23，第20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从荒场的日子近了。这是指主后70年的王国来说的。那时的犹太人将跑到山上等等，我们就看24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就被掳到各国去，一点都没有错。主后70年果然倒在刀下。而且被掳到各国去，从此以后就飘荡在全世界各地。耶路撒冷则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日期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已经完全被毁，那换句无花果树怎么样？已经被咒诅，果然亡国了。但是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无花果树重新发生长叶。那就是说，耶路撒冷一直要被践踏，践踏到什么时候？1967年的时候，1967年的时候，你看一直被践踏，一直到什么？到外邦人日期满足的时候。那我们相信，如果今天耶路撒冷仍旧在以色列人手里的话，那就证明说外邦人日期果然是满足。但是不管怎么样，到1967年的时候，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所以你知道了。这个史伯克的人，他向来是不大相信天启，他是相信无天启的，所以他认为教会已经存在以色列，他认为说1948年以色列回国，这个不是政治上的一个巧合而已。但是等到1967年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他对南非的人怎么说呢？他说弟兄，如果这件事真的应验了路加福音21章所说的话。那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了。所以因此你看见了，神话是很清楚很清楚。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我花了一个晚上就要证明给弟兄姊妹看， 这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不只指说那块地，也是指说圣城，也是指说圣殿。所以如果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是指说他们亡国，指说他们抛流，指说他们背井离乡，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指说圣殿一块石头不留的，一块石头他们的价值就荒唐。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呢，就是什么意思？百姓1948年，他们果然回到他们的故乡。1967年，耶路撒冷果然回到他们的国土。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剩下的，从现在1947一直到主回来，我们要注意三件事。因为这些事成就，要为什么？都要在这个世代要过去以前，那就是我们主回来的前。这不是40年，也不是70年，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主回来以前，圣殿果然回到以色列国。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读一段圣经，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梁柱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都成全，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了，因为这是给外邦，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那第一个42个月就指大灾难的时候。其实这里我们看见呢，在大灾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要被外邦人践踏多久？践踏42个月。所以这句话是证明说，在这以前呢，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以色列的时候。所以你们清楚不清楚？如果一直是践踏的话，不可能是三年半就表示在这以前是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不过到大灾难的时候，你看以色列要践踏3年半而已，所以这个话很清楚很清楚。但最近期的大灾难的时候，神怎么说？你要将神殿和祭坛都两面。这个殿在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是指的是圣所，圣所说的你们就是圣灵殿，那是指那个字说的。但还有一个字是指说摩利亚山那个整个圣殿广场来说的。所以就是这个殿乃是指说摩利亚山，就盖在摩利亚山上的那个圣殿，那个不是指说新城里面的会堂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圣殿是有一个地方，就好像以色列人回故乡，只能回到他们故乡，不是乌干达，也不是南美，他们要回到神殿的地方，他们的圣殿一定要盖在摩利亚山上。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要将神殿和祭坛都要两面梁，弟兄姊妹，那就指着摩利亚山上的那个殿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访问耶路撒冷的话，你看见的不是金山寺，你看见的那是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以基督要进到那个地方，要坐在神的殿。你读圣经，所有在殿里面工作的人都是站着，没人坐，没人祭司是坐的。这里有一个人把他自己当作神，坐在里面，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第一个地方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话你看得很清楚。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来到，但是我们晓得，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句话里面所包括的是什么？包括三样东西的恢复：圣地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故乡，圣城的恢复，这是1967年的故事。现在呢？最后我们等着要看的，就是圣殿是不是要是不是要这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如果是的话，就已经看见在我们的眼前，果然这就是。那么弟兄姊妹，为着这个预言要应验，你发现这三个最难的事，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在阿拉伯人所占有的地方，你能够把新的人毁掉然后再改，是不可能。你知道这是最难的难题，你不可能，你今天你要在同样一个地方这样的，有可能吗？ 所以现在为什么中东局势那么严重？中东局势最最严重是空前的。我们知道二月份的时候还有几种问题，奥克兰就是还算在实力，还有一般就是想到哦，想到这个矿有四十二元。结果我们知道那个旅行社的人，他们知道那个局势是最严重，他们很快就取消掉，他们宁可赔钱都愿意。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自从以色列1948年以后，以巴的冲突从来都没有这么严重过，这一次果然是非常严重。我们在报上所看见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在报上所知道的很可能是错误的一种。但如果我们知道整个事情的这个整个事情的这个始末的话，我们要明白，就是说果然照着圣经的预言，无花果树已经发芽了。那这个里面包括三件事情，但是回来以前这些事情都要完成。所以现在你就告诉为什么现在中东有一个局面是非常非常紧张。如果大家稍微知道一点它那个紧张的情形，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严重。你知道1994年以后，这个阿拉法特是正在流亡了，现在他可以回到他自己故乡，所以他仍旧有他的周围的我知道吧，这个安全人员来保护他。但是1944年流亡以前，流亡的时候他手里已经拿了一个机关枪了。那么自从1994年以后，他把机关枪交给他的随从，然后哎，这个机关枪不能自己不能拿。但是不要忘，我们这两天你看路透社的报道，那第一次自从1994年以后，阿拉法特他现身在公众场合里面，他手里拿的是机关枪。所以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个时候，自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这个无花果树发育转业以后，从来没有这么紧张的局面。原因在什么呢？焦点在哪里？因为阿拉法特宣布说，他不只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巴勒斯坦国，是个独立的国家，而且他们一定要用东耶路撒冷来做他们的首都。这个东耶路撒冷是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耶路撒冷要被践踏，一直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挑战不只是对以色列的挑战，也是对圣经预言一个很重要的挑战。那不止如此，他们的谈判桌上所要的不光是民主，他们主要的一定是民主，因为是那个迦南地，就是加上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所要的就是耶路撒冷。那最后他们要代表，他说他代表整个回教世界要的就是圣殿山。那弟兄姊妹，一定圣殿山一定要回到他们手里，这个谈判才能够成。那如果不成功的话，他宣布片面立国。如果宣布片面立国的话，那么以色列就威胁说，他们就要并吞所有约旦河西所有的领土。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那就是全世界的回教国家不会在那坐而不视，不可能在那看而视而不见。那最后的结果是，一定是战争。所以难怪在7月份他们在那开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克林顿很严肃的说，这一次的会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一个人到日本去开会，他演技去看。后来还是没有结果，他说你们等一等，忍耐一下，等到我从远东回来，我们再继续开会。最后开始谈判桌。原因不是领土谈不拢，这一次以色列答应把很多领土还给他。为什么谈不拢？我们读圣经的人就明白，那个整个问题的焦点就是很清楚很清楚，那就在耶路撒冷和圣殿。所以因为以色列人愿意拿着领土来换和平，因为他们要平安。但是问题是他们真有平安。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我们打开报纸都是让我们明白到底这句话，到底这个耶路撒冷就大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给我们看无花果树要从巴嫩长叶，这个代表什么。所以感谢主，我们就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时间已经没有，我们下午要继续。 那原因本来我是讲我们跟产业链的，我们跟经济产业链的，但是因为无花果树这件事情刚好发生在最近，而最近局势非常的严重，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多给弟兄姊妹一些更深的认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能从无花果树果然得出一些很宝贵的可以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乃是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以色列复国，我们不只看见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我们不只看见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回到亚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主啊，我们看见你的应验，你的话语，你的预言，一步一步的来。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但愿能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得到教训。主啊，我们谢谢你。如果这是你对于以色列人的指望，岂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也是你对于教会的指望？说但愿教会能够是结果子，能是满足你的心意。主啊，但愿我们能够从以色列身上学一个美好的教训，好让我们在你回来的时候重振自己的见证，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见到，能够成为你的人，好迎接你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所有周围所发生的和你自己的话语都告诉我们，的确你回来的有时间。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学习美好的功课，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